爱爱小小的 boy。
真的要用唱的吗？
没有了，请全部剪掉，对不起，我突然想唱歌。
小花醒了就唱歌
了，请把整段全部剪掉。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贝果爆米花，提供三个不同方式了解自己到底在想什么。
我是心理师小贝，
我是摄影师米莉，
我是医学生小花。
好了，那在我们开始进入今天的正题之前，就是我们想要对上一集的内容做一些小的回应。
因为在上一集的时候就有一些听众有留言给我们，很感谢这些听众的留言。我觉得蛮多听众有提到是说，就是其实自己也是蛮没有安全感的，所以我事后有稍微去回想了一下，就是我到底是怎么度过这个没有安全感的感觉的，想说就是提供一些就我自己用过我觉得还蛮就是比较有效果的方法，然后给大家参考一下这样子。那看到时候就是两位有没有要补充什么好了。好啊好啊，那我就先讲一些就是上次录完那一集之后我想了一下，然后整理了一些流程好了。那我就稍微要提醒一下说，就是这些方法它适用的不是是说对方真的是让人很没有安全感的人，比方说真的可能比较会在意的点常常是例如说可能有没有就是约过啊，或者是就是可能例如说感情史比较丰富的，我觉得先不要，就我们今天先不处理那一块。这个比较多是可能不安全感是自己造成的。那如果说你其实不知道说这个没有安全感是自己的呢还是对方的呢，我会觉得可以先请就是比较了解的朋友去做判断，然后你可能可以问两个比较熟悉你们互动状况的朋友，如果说他们觉得说哦，其实这些不安全感比较多其实真的是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的话，那我觉得再用以下的方式会比较好。那如果说是对方的问题的话，我就觉得你需要去思考一下说比方说他的过去啊，或是他现在的行为到底是不是你可以接受的。对，那我的建议是，也不是说建议啊，就是我用过的方法，我觉得我常常都会会有的状况是我会先意识到自己就是正在没有安全感发作中。那我发现应该蛮多人会意识到自己是就是有没有安全感的问题。然后我自己的经验的话是，当如果说我脑子里面开始闪过就是说我跟我男朋友的关系果然是不行啊，就是这果然就是不适合的关系啊，或者是我觉得啊还是分手比较好啊，就有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想法，像是说啊这些事情果然就只有我一个人在意啊，或者是啊他本来就是不专一的人啊，或什么之类的，这些想法出现的时候，如果说我有意识到说我开始脑袋有一些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我就会很强力的去告诉自己说应该要先停一下，就是先停一下，不要再让这些想法继续比如说继续运作啊，或是继续一直都陷在这个想法里面。再来的话，我会开始就是要强迫自己去找一些对方其实不是我想的这样子的人的证据。然后我会发现有这样子的状况是我的习惯是我都会把一些就是我自己的情绪状态写下来，然后所以我有一个小册子，那里面都常常都是记录我在感情关系里面的不安。然后有一天我就是把那个小册子就是也是拿出来写，然后就是重看里面写的东西，然后我就有发现说我就发现我以前写的东西有一些烦恼啊，其实是现在我现在来看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就是在长时间的印证下就是他其实不是这种人。然后第二个我也有发现是说，就是我在这些这么长的时间里，就我也不知不觉就写了很厚一叠就是这些情绪宣泄的东西。然后所以虽然就是我在关系里面我常常会怀疑说可能就是跟男朋友关系不稳定，但是其实就是也这样子慢慢走也走了还蛮久的时间。对，然后我想要说的事情就是说，就是有的时候就是 等到那种不安全感的情绪过了之后，就是理性已经回来了，你可以很理智的去思考跟检视的时候，其实会发现就是当下自己的一些情绪反应其实是有点太激烈的，就是常常那个情绪都是很极端的，就是比方说啊，那就大不了就分手啊，不然就是这个人一定不适合我啊，或者是果然事情就是我想的那么糟。对，所以我想要提的事情是，我其实在写那些小册子的时候，我还是会加减去写一些就是对方其实是对我好，或是他曾经有提供我安全感的部分，比方说例如说他是会为我着想的啊，或者是其实就是有一些事情真的是我误会他了。那如果说当我开始就是安全感比较缺乏的时候，我就会去翻那些内容，然后提醒自己说欸，其实对方真的不是我想的那个样子。
我是觉得写本子是一个蛮好的方式的，就是我觉得它不只是你在感情状态没有不安，像我自己也是每天会写，虽然只会写一点点，我是不会很常去回顾我以前在写什么，但是其实你每天写你的，你就会稍微清楚你今天的情绪来源到底是什么，你为什么会觉得这种不舒服，或者是你今天为什么会觉得开心。那其实写久了就算你不去回顾，你其实也会发现你自己有一个倾向，就是最近你可能有某一个倾向，比方说我每天都觉得我没有时间，我每天都觉得我很累，那你就会慢慢发现哦，我现在的生活可能真的有一个这样问题，因为我每天都在想同样的事情，每天都有同样的原因造成我精神上的压力或者是不舒服，在你写的时候去发现它，然后进而去做一些调整。所以其实我觉得写下来不管是不是感情上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对人都是蛮好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它会给自己有机会去觉察一些可能自己过去没有发现的事情。
因为有时候你很不舒服，你不一定会去想为什么我会这么不舒服。
对啊，而且真的有些东西是我觉得时间累积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意识到说，哦，原来我真的一直都可能就是说很在意某些事情啊，或者是我之前也有发现是像是我常常吵架的可能原因都一定是什么，然后这是我在记录里面才发现的。好，那我继续我后面的。
好，非常的长。
对，真的非常
应该让你做两集的，
这样我会害羞。那最后的话，我会额外的建议是说，不管不安全感是在就是哪一方，我觉得双方都不要很强迫彼此去接受所有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没有安全感的人其实在关系里面真的是需要蛮多沟通跟耐心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双方不要去强迫彼此说哦，就是我什么样子的想法都要对方去接受，我觉得是重要的。那我听过蛮多人都会觉得说哦，在就是伴侣交往的时候应该都要没有秘密啊，完全坦诚啊，然后什么都可以讲，然后任何的想法都应该要诚实的表达。但我自己个人认为这个对就是很容易不安的伴侣其实蛮不适用的。所以像如果说我的状况的话，就是我的男朋友就不太会去跟我讲说什么哦，哪个女生很正啊，或者什么哪个女生胸部很大啊，腿很细之类的话题。如果说对方愿意做这样子的妥协的时候，其实我这边我也不太会去，就是不会主动去找架吵啦，所以我也不会去跟他讲说哦，你有没有觉得我的朋友里面哪个女生很漂亮啊，或者是就是觉得说他之前特别喜欢哪些类型的女生，就我也不会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啊。这以上就大概是我近期整理，就是当如果说不安全感发生的时候，可以帮助自己的方法。
男生代表有什么话要说吗？
男生代表觉得那个以和为贵。
男生代表鸭农又开始自救了。
我感情是有一些属于感情的属性，那其实不管什么事情都是以和为贵啊。
真的吗？我觉得我们之后可以来讨论这个。
那关于这一集呢，我们下次真的可以
好好的讨论一下如何面对冲突。
就像你最后讲的嘛，那个不要强迫接受，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啊，就算比如说室友也一样啊，室友也是某种程度的关系，他有时候甚至可能是不是朋友。 那感情也是一种关系，朋友也是一种关系，室友也是一种关系。有的人就是不会每天倒垃圾嘛，那就不用强迫。所有事情都是彼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跟我今天要谈的作品有关，但是我们就晚点再聊。
嗯，我想要强调的是想法上的，就是不要去，不要强迫。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就是是伴侣还是朋友，我觉得都是一样，不要希望说对方可以去接纳你所有的想法。
就是在我们第一集已经聊过这个话题了，不要觉得有人可以完百分之百了解你，是不可能。
对，没错没错，或者是我觉得其实接纳也是啊。
大家去听 episode one。
好啦，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个有一点刺痛的话题。
QQ
根据后台数据，我们有 90% 的观我们有 90% 的听众跟我们年龄相仿，所以我想应该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有点刺痛的。
这个话题其实有点尖锐。
好啦，我们尽量往疗愈的方向走好不好？反正
好的，
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话题是，我成为我想成为的大人了吗？
今天要讨论这一集之后，我真的有好好的去检视一下我自己的状态。可是我要很残酷的说，我觉得我没有。QQ
没关系，我觉得我算是对大人这个概念有异常执着的。
我就你刚刚说对大人的概念异常执着，其实我在就以前的时候好像就确实有发现，就是你会就是常常去提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就是对于一些大人的定义，我觉得会有一些很明确的想法，或是会反复的去探讨，就是可能例如说大人应该要是什么样子啊，或是应该要做到哪些事情啊。
哦，对，所以我觉得我人生之中一直有在寻找一个大人的模范。我觉得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在还小的时候，我们对于大人的模范基本上来自两个非常明确的对象，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的父母，另外一个是我们的老师。因为这两个对象是比较明确会指导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或者不应该怎么做的一个人。所以我从小就一直有在检视我的父母是一个良好的大人吗这个问题。就是我会发现他们跟我想象中大人应该可以处理的问题，其实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处理，或者是说我觉得大人可能应该要说一些正确的事，但他们跟我说的事情我可能就觉得不是那么正确。就是基本上我小时候觉得我人生中绝大部分出现的大人对我来说是不可信赖的，或者是我觉得他们是没有能力去处理一些很困难的问题。
那我补充一下，就是其实因为像米莉刚提到那个模范的准则来自于那个嘛，那个老师跟父母。那其实那个哥哥姐姐们应该也有机会啊，就是像我有哥哥，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一定程度也有影响到我这样子。
哦，对，不过那是因为你哥跟你的年纪有差
啊，对，有差距到比较像大人这样子。
这是我没有的体验欸，因为我是就是老大，对吧？不过我倒是还蛮常就是在被赋予这样子的期待啦，就是说哦，就是姐姐应该要成为弟弟妹妹的榜样啊，什么之类的，blah blah。不过我刚刚是有想到是，是我以前还蛮常经历到说，就是大人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或是我以前神圣的大人在崩坏的瞬间。
比方说像什么？
我看看之后能不能补充一些比较大的。可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啊，现在比较还好。我小的时候，就我们的家庭，我爸是很严格的人。然后我觉得我们家之后，就是连我妈也都有承认说，其实小的时候就我爸的那个情绪反应是，有的时候会有点太大的啦，然后所以那个东西就是变得有点过当的。对，我们大概的状况是这样子。然后我印象那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我们家曾经有装那个滤水器，然后我们常就是被我爸就是干掉说，就是滤水器都没有去把它 转到例如说自来水的那个就是出水模式，而是都是让它一直就是可能是在饮用水，因为如果说饮用水这样打开的话，就是滤芯就会开始过滤嘛，可是那个水可能就会被浪费掉。对，然后所以我们都一直被要求说就是这个东西应该要转回到就是自来水模式，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爸用完了他不会转回去，就是他就是赖在那个让他就是维持在饮用水模式，然后我就为此就是纠正他说就是你怎么可以就是不遵守就是你要求我们的规定之类的，结果忘记他那个时候跟我吵什么啊，反正就是有点像说这种规定本来就是小孩应该遵守，大人不需要遵守之类的。对，然后我当下就虽然这件事情很小，可是我当下其实对大人的信任度骤减，我就觉得说什么东西啊，对吧，我当时真的很生气，我就觉得说你平常都是要求我们这么多就是毛病一大堆的事情啊，什么就是什么热水壶一定要记得加水啊，然后平常要帮他收鞋子啊，什么就是里里口口一大堆，就你自己根本都不遵守。那个事情让我印象蛮深刻
的。我觉得我蛮能够理解就是你那个对大人信任骤减的瞬间，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都有在长大的过程中经历过这种对大人失去信任的瞬间。
我也曾经有过的经验比较是那也已经是我长很大了，然后之后我就发现哦，原来就在我长那么大之后我才感受到原来我跟就是我爸对于大人的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那个时候也是发生了一件事情，是我那时候就已经考上研究所了，所以我要离开家，我要去外面租房子，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就找好了一间房子，可是然后位置啊什么也都很好，然后几乎就已经跟那个房东都已经确定说我们要签约了。结果呢，但是我那时候有跟房东讲说可不可以等我一个礼拜，然后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还有其他的学校没有放榜，所以我希望说如果说就是那个学校真的已经放榜，我确定我没有上了，那我就会马上去签约，然后我就会去就是住那边，就绝对没有问题。然后等到然后房东那时候是答应我说好的，结果等到我真的放榜了之后，我去问房东，就他就跟我讲说就是房子已经就是他已经租出去了，对，然后我当时就很傻眼，我想说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怎么跟我们当初讲好是完全不一样。但我觉得房东毁约我们也不能对他怎么样嘛，只是我那时候是很冲击，然后就是很难过的去跟我们家里的人讲说哦发生了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呢我爸的回应就是他就说一定是你沟通有问题，因为房东是大人他不会做这种事。我当下超生气，我想说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咧，我就觉得哦，就原来你对大人的定义是这个样子哦，怎么跟我想象中的差很多。我觉得那个也是我对就是瞬间对所有我觉得年纪比我长或是我认为是就是在我世界里面是大人的人信任感崩坏的瞬间。
应该说我觉得这里有两个点，就是第一个点我觉得是说我们会对大人这个概念感到失望的时候，通常就是大人的表现跟他告诉我们事情有出现矛盾的时候。像我自己可能最剧烈开始觉得大人不值得信任是我第一次发现大人会说谎的时候。那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不能接受，尤其是我觉得大人说谎骗小孩这件事情是让我更不能接受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有一部分的人可能就像你爸的反应一样，就是说他们成为大人之后他们对大人这个概念有一种信仰，就是他们已经遗忘他们日常会去做某一些其实他们心目中的大人可能不应该去做的事情，或者是他们可能会忘记他们自己是小孩子的时候的状况，他们会对大人这个概念有个信仰，觉得大人就是不会做这种事，如果大人跟小孩之间出现有什么冲突，那一定是小孩因为不成熟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才会导致这个不好的结果。
我觉得应该说我其实那些事情真的当下真的是蛮受伤的，不过我觉得到我长大一点的诠释比较是认为说当然我也不会因为就是这些事情就是真的例如说就真的一直气我爸啊或者是怎么样，只是我就会提醒说就是我小时候真的曾经有发生过这些事情， 那我自己长大之后不要就是再去做这些，对啊，虽然在那个当下可能我也以就是以年龄来讲已经是长大的状态了，但我就会提醒说不要让自己也去就是犯同样的错误吧。
如果稍微解构一下以我的想法来说的话，其实我也觉得就是小孩就是能够处理跟思考的事情不够多，还不能独当一面的存在。那大人应该是你能思考跟处理的事情比较多，比较能独当一面的存在，所以就会导致大家在想法上就会觉得说一定是大人处理比较得当。但是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相对应的，也不是全面性的，所以就会出现可能小孩在某个部分其实处理的比大人好。那大人这因为我刚讲的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二分法嘛，那也不是所有大人都长大了的那种感觉，但是大致上就是会让我们的父母辈可能会出现这样子的想法，对吧？可以这样说吗？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尤其是有一个让我自己其实觉得比较危险的状况，就是说当父母的心智还没有很成熟，但是就生了一个小朋友的时候，有时候小朋友可能会被迫要进入一个更成熟的状态来因应他的家庭环境，那可能就会出现就是可能小朋友反而需要回头去照顾他的父母，就是或者是提供他的父母一些心理上的支持，那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惨的状况。
我觉得其实我们蛮常在治疗室遇到这样子的个案，然后以前我们督导都会说这个就是被强迫长大的小孩。以前啊，我觉得以前真的蛮常遇到的是可能例如说他的年龄就是会需要去做很多跟年龄不相符的事情啊，比方说年龄大概就是高中大学，可是常常会是说例如说一部分的经济就是要去由他来可能承担。我觉得就算不是经济的问题，也会遇到蛮常见的状况是说例如说父母是没有办法处理他的情绪的，就是在情绪的功能上面是蛮失能的，所以就变成说他的情绪的宣泄就是都常常是靠孩子在处理。比方说可能父母就会讲说我希望你之后长大之后可以就是做到什么样子的事情啊。那如果说是在单亲的家庭的话，就常常例如说他是跟妈妈一起相依为命好了，那妈妈对孩子的期待常常就是我希望尤其是儿子的期待其实常常蛮多，就是希望他可以去取代就是丈夫或是爸爸的角色，所以妈妈常常就会讲说我希望就是你之后可以赶快独当一面啊，赶快赚钱啊，然后去供养家庭的经济啊，或者是就会说你后面的兄弟姐妹其实都真的都需要靠你照顾啊，妈妈可能没办法了，对，就还蛮多这样子被强迫长大的算孩子啊。
那这种时候你们通常这种情况你们是要走入介入家庭的方式，或者是你们要怎么去处理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还是要看他今天来治疗室他想要做什么，因为说真的我觉得还讲直接的，我们本来就不太可能说例如说这个家庭的状况就可以马上的去改变，而且我觉得就直接就说那你就比方说假如说孩子是男生，然后他是跟妈妈是单亲的状况，我们也不可能就直接讲说你就把妈妈丢了，就是也不要再去管他对吧、啊？不可能嘛，对吧、啊？但我会觉得说适时的把自己跟妈妈做分隔是重要的，可是这也要看个案他自己啊，因为说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说个案能够在治疗室里面获得就是支持，心理上的支持，或是他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让他抱怨这些，如果说他一讲出口马上就会被就是攻击说你这个不孝子，或者是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妈妈的话，我觉得其实就算能够做到这样子的支持，我觉得这个治疗也是就是它是有效果的，就不一定说他真的生活有办法有很大的改变，但是可以让他生活比较轻松，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的。但如果说真的要给予很明确的建议的话，我可能也会想要问问他会不会想要其实有一些属于他自己的时间，或者是他不要让他自己所有的就是精神状态都是跟 妈妈是绑在一起的，那他有没有办法去例如说真的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时间空间。
嗯，可是你刚刚前面要说应该是说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是他应该要知道父母的情绪的责任其实不在他本人身上，应该是你前面说要把他跟自己跟妈妈分开的时候要讲的东西吗？
对，应该说要让他知道说父母的情绪其实不是他的责任。我觉得这个应该把他换成我们也是一样啊，就是其实很多时候父母的情绪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会愿意去接纳或者是去可能例如说承受他们有的时候这样子的情绪发泄，我觉得蛮大的原因真的就是因为毕竟终究这是血缘关系，或者是也可以说就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父母，所以我们会愿意去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不代表说他们的一些情绪的尤其是不成熟的情绪表达我们就应该要无条件的就是全部吃下来，我是不认同这样子的做法的，因为我觉得那是一种很没有界限的做法。
哦，对啊，我也是这样觉得。应该说我以前就常常觉得如果说你觉得这种中间的连结是爱的话，你可能跟你的伴侣之间也是有爱的嘛，可是这不代表你的伴侣不管对你做什么你都不能跟他分手，可是在血缘关系上我们是没有办法突如其来的就去切断这个关系，但是不代表我们之间是什么事都可以做的，我们对彼此是可以无条件的随便要求。
像我跟以前跟我爸妈冲突蛮多，但我还是觉得我还蛮爱我的爸妈跟我的家人的，但我有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说好像华人的父母或是华人的长辈对于可能大人啊或者是长辈真的有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信念或期待，或是像就是米莉前面讲的信仰，就是好像大人这个角色很像是无敌星星，然后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好像变成一个他们的算是很多合理化他们自己行为的保护伞。
其实我自己现在长到了这个年纪，好就不说这个年纪是什么问题但是我就觉得长到现在这个年纪我会觉得有一些大人可以保持这样的信仰还蛮厉害的，我长大的过程中只有对大人越来越绝望。我找的那个东西要讲吗？
你说 Jeffrey Arnett。
对啊，
我不知道他有提这个理论，但是我知道这个学者，我之前还有寄信给他过。
真的假的？
真的啊，真的真的，因为他有翻了另外一个量表叫做 sensation seeking， 就是那个理论大概是在讲说有一些人会特别喜欢去追求一些比较刺激的东西，
嗯，
比方说例如说云霄飞车啊，水上摩托车啊，就是这种比较刺激就是感官刺激的东西。然后我们那时候想要去看说这样子追求这种感官刺激跟犯罪行为有没有一些关联性，所以那时候好像我记得我有寄信给他问说我们可不可以使用他的量表。我那时候想说就是这个人我知道而且去查一下是同一个人
那就在这里小小提一下，就是一个美国的社会学家叫 Jeffrey Arnett， 然后他有提出一个概念叫做 emerging adulthood， 就是它其实有很多个翻译啦，就是有人是翻成年龄现期，有人翻半大人，所以其实我不太知道要怎么翻中文会比较好。但简单来说，它指的就是一个在青少年和大人之间的一个阶段，就是说现代人是不是多出现了一个这样的时期，在我们人生成长的阶段里面。我觉得比较神秘的是他居然有提到一般社会学的教科书里面有关于成年的定义，看来我们应该都还没有成年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完成大学教育有做到，
有
空间上离开原生家庭有做到，经济上独立我们有人还没做到
什么？我怎么觉得我一向都没有做到
对
呀，
对呀，
我大学教育。
恭喜你在成年定义里面五条里面只达成了一条。
你刚刚把五条都念出来吗？
还没啊。
哦，好，抱歉，我打断你。那你先
结婚，我们都还没有达成；有小孩，我们也都还没有达成。耶，我们还是小孩子。
耶，今天最棒结论。
好，那我在这边就是提供不同面向一些想法，就是在法律共识上，就是。 我们现在的法律就是18岁为成年，就是可是其实也有一些那个神经学家认为说在17跨18到19的这个历程里，好像其实年老没有什么改变，对，所以也有人觉得这个好像很不合理。那有一部分人在做一些实验，就认为说可能我们要到25岁，我们的前额叶，就是脑袋前面那一个区块，就是包含在做一些性格啊情绪认知整合的地方，到25岁这个地方才可能发育完全。所以说这个是用年龄，就是脑袋的神经成长的一个方式去分。那刚刚的提到的社会学里面的是以有没有达成某些事来分，所以说其实在不同领域成熟成长可能有不同的那个定义方法。
所以你们都会用这个来骂人吗？
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没有，我以前的朋友都会这样骂人，他都会骂人家的前额叶发展不好。
哦，真的哦，
他好高级的骂法
哦，
就是像小花以前常常都会跟我说你的基因少一段，就是我觉得是一样的意思。
好，我们要像个大人一样，不要随便的用专业术语来攻击别人。
不过我的研究所的指导老师，他其实那时候在上课蛮常讲是他认为就是我们现代人因为发展速度是指科技的发展速度，不是人的发展速度，就是科技的发展速度因为太快了，所以变成我们的不管是大脑啊还是我们各方面其实都没有办法去跟上就是科技发展的速度，所以他认为其实我们人类的青春期是在延宕的，就以前我们可能大概在20出头就已经要进入所谓的就是成年期或是成人期，但是以我们现在其实都可以观察到说我们现在的就是不管是以时间轴啊，比方说要开始独立这件事情都是在逐渐延宕，就是我们不管比方说完成学业的时间正在往后延，然后或者是你们例如说成立家庭啊，这些在他们认为是一个独立的象征的时间都是一直持续在延宕。我觉得这个应该不单纯只是因为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在探索这些事情上面，我觉得一部分也是因为我们现在有更多的选择或是在生活上面有更多的自由度去导致就是这个现象的产生。
哦，对对对，没错，是这样子。好啦，那我可以谈一下作品。
来吧。
好，反正今天想要推荐是两部漫画，这两部可能在台湾的知名度都没有那么高，但是异国日记我知道台湾是有出版，有代理出版。你有看吗？
异国日记我没有看，就是因为我之前没有看到这个，但是我有看星期一的朋友。
哦，好，对，今天要讲两部作品，一部是山下智子的《异国日记》，另外一部是阿部公司星期一的朋友。那先讲《异国日记》好了。那《异国日记》我自己觉得我蛮喜欢的。那它的故事是在讲有两个女主角，其中一个女主角是国三升高中的一个小女生，然后她就是遇到她的父母车祸，然后就死掉了。然后他的这应该叫阿姨吗？妈妈的妹妹，她是一个一直自己一个人生活的小说家，然后他就一时冲动之下就领养了这个小孩。其实不能算领养，他就是把他带到他家照顾他，但是他没有实际上办说这个小孩并不是我的小孩这个手续，他没有做这件事。那他们就是在那里一起共同生活。那他比较有趣的事情是说，这个阿姨她叫滇生。阿姨她是一个很不擅长跟别人交际，然后只想自己关在家里面写小说，然后生活的很多比方说打扫家里啊煮饭这些事情都做不好，然后很讨厌陌生人，然后也不喜欢接电话，她跟我蛮像的。然后呢，这个小女生反而是一个蛮就是比方说也很会做饭，然后也很会在外面交朋友，然后什么东西都做得还不错的一点。那她就会在跟这个他跟滇生一起生活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没有想过大人是长这个样子，就是他们在两个人互相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发生很多生活上的摩擦的过程中，他会一直出现一个想法，就是他没有想过大人是这样。就比方说他们会吵架的时候，他可能会 用很态度很不好的语气跟他说，哈，你在说什么？他就说，你可不可以不用这语气讲话，我觉得很伤人。
嗯，
然后他就说，我没有想过大人会觉得很受伤。
嗯嗯嗯，
对对对，他里面有很多像这样子的桥段。那我基本上我是很喜欢大部分，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并不常见，我是很喜欢在作品里面大人的角色有属于大人的意识。
你说大人的角色的
有属于大人的意识，他知道自己是大人。
哦哦哦，
他没有交给小孩去拯救世界，因为你是一个有特殊才能的小孩，所以这个世界就交给你了。这种，
嗯，
对对对，就是他们知道自己是大人。那像癫生，他就在里面有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他说他的侄女叫小昭，他就说，小昭还是一个在15岁这么柔软的年纪，我可能随便说一句话，我就让他的世界天翻地覆。对，那这个漫画就是在讲他们两个成长的过程。那他其中就是会遇到小昭会遇到癫生的朋友嘛，他的朋友会来家里玩，那他就会觉得哇，他们玩起来就像小朋友一样，他就觉得他没有想过大人是这样的样貌，因为他的父母不会让他看见他的这一面。
嗯，
他可能在跟他父母一起生活的时候，他觉得父母就是一个会帮你做决定，然后会告诉你该怎么办才好。对，他就觉得应该是一个像这样的角色。当他在跟这个不是他妈妈的大人一起生活的时候，他就突然发现大人有很多他没有想过的样貌。
嗯，
他就曾经跟癫生的前男友说，我觉得你是他，我目前见过的他的这些人里面，我觉得最像大人的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就跟他说，哦，没有啊，他就说其实我们也不是一夕之间就变成大人的。
嗯，
你会觉得我比较像大人，有可能只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无聊的人。
这还蛮有趣的，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疗愈的作品啊。
嗯，我想要插一下话，就是你刚提到说那个就是大人有大人自己的意识，其实我有想到另外一个作品是那个，
嗯，
就是魏斯安德森的《法兰西特派周报》。
你是说那个政治献祭者吗？
没错，没错，没错。
他不但缺乏身为大人的自觉，他还缺乏身为报道记者的专业自觉，好吗？
可是我觉得他在跟那个，就是他里面跟那个小女孩吵架的那一段，其实我还蛮喜欢的。我觉得那是那就是成熟的大人。虽然里面很多
特派周报
不成熟的事，
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对，一定要说一下仅限那一段，不能说就是全部都是成熟大人应该做的事情。但我觉得他们在就是吵架的那个里面，我觉得那是一个成熟的大人的情绪反应，就是比起无理取闹或是一定要吵赢，而是就是呈现自己当下的情绪状态是什么样子。
嗯，
就是吵架不是要吵赢的，而是要去表达就是我当下的感受是什么。
嗯，他只有在这个对话里面表现比较成熟，其他部分都很不成熟。
其他我就不好说什么。
对，在异国日记里面有一段我很喜欢，就是小昭他出门的时候他家里还很干净，然后那一天癫生就开始了他终于可以自己一个人只跟自己在一起的一天。他就开始工作，然后工作到需要吃东西，他就晃去厨房随便切点东西，然后去翻翻书，然后干嘛，他终于度过了让他觉得他终于可以自己一个人的一天。然后小昭一回家就发现他家变得非常的乱，然后他就非常的生气，他就跟他说，到底为什么你不会整理？他就说，到底为什么你一定要把家弄成这样？他就说，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你都已经这么大了可是你做不到。
嗯，
然后他就反正癫生那时候就很痛苦，他就跟他说，有一些事情你觉得很简单，对我来说就是很难，只跟我们的大人还是小孩之间是没有关系的。
嗯，
我们两个就是独立的个体，你可以做到的事情对我来说可能很难，我可以做到的事情对你来说也可能很难。对，那其实这段就是看了让我也觉得蛮难过的，可能就是因为我跟他有点像。
嗯，
就是我也常常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可以把自己弄成这样。
嗯，
对，我并没有像这个女主角，我并没有像她一样已经完全接受了这些特质，我的内心会分裂成两块，有一块我会觉得你怎么会连这种事都做不好，但是有一部分的我就是会觉得说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个样子。好，那另外一部要推荐是星期一的朋友。那我要在推荐这部漫画的时候先警告一件事情，就是星期一的朋友是阿部公史画的漫画里面唯一一本比较疗愈的， 他其他的看了都对人的心理有不是很健康的影响，所以看之前三思一下。
他是把疗愈力都放在这一步了，是。
其实这些漫画的开头都很像，可是最后走向比较疗愈的结果只有星期一的朋友。
嗯，
我从在看他漫画选的题材这件事情，我有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应该认为国中生是一个很复杂的年纪，就是他应该认为小学生我们可以完全定义他是一个小朋友，没有人会有任何异议。那高中生应该已经是大人。
嗯，
对，我觉得这在台湾的华人父母心中，他们可能不会同意这个看法。可是就像你去看国外的影集，或者是看一些东西，你就会发现，其实可能高中生已经是一个比较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决定，或者是要照顾弟弟妹妹，比较偏向大人的一个存在。那他应该觉得国中生就是处于这个好像已经不能称之为小孩，可是你又还没有成为大人中间的一个很复杂的年龄。
嗯。
他的女主角通常都是一个比较长不大的小女生，然后她在刚上国中的时候就会不断的被她的朋友说，你怎么都已经上国中了你还这样想，
嗯，
或者你怎么都已经上国中了你还在做这种事情，这样子会让人家觉得你很幼稚。那这个小女生她就是觉得她很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她就会觉得为什么我不能就像以前那样子就好，我们大家为什么不能开开心心的一起去玩，我们为什么开始一定要穿裙子一定要化妆。但我觉得这是比较社会日本的，我觉得这是比较日本社会会出现的一种女孩子的焦虑啦。
嗯，我那时候在看我觉得有他前面去谈那种身份认同上的落差，其实是就花蛮多时间在讨论的，就是你现在想要就好像就是女主角身边很多人他们一上了国中之后，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要走向大人的历程，所以就不能再像就是所有的行为都要行为举止要开始有一些改变啊，就是不能就是哦就是跑跑跳跳啊，然后打球啊，要开始关注一些就是大人会关注的话题。但是因为女主角她就是没有这方面的就是认同或是认知，所以她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们大家改变的速度这么快。
对，我觉得他还有提到一个让我觉得蛮有趣的事情，是我觉得对于日本的女孩子来说，有没有谈恋爱好像是一个长大的象征，就是从你交到第一个男朋友之后，你好像突然就转大人。
嗯，台湾好像没有这样子的。
我觉得台湾好像没有这样
子。嗯嗯，而且我刚刚想到是我觉得我们台湾对于大人的认定好像是以大学作为分野，而不是就是国中到高中这个阶段，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好像普遍性的还是会认为就是高中生是小孩。
台湾应该觉得只要你眼前还有一个要应付的大考，你就还是小孩。
没错。
哎、欸，可是这会哦，这会，这真的会。
对，所以一直到当然，你如果想要当公务员，或者是你如果真的想要就是去念研究所或什么，这些都是个人选择，你可能还是要再去面对一些这样的考试。可是大部分人都应该要面对的考试，大考在那里，大家就觉得你还不能自由。
嗯嗯嗯
嗯，对对对，
就我们的
你还是要绷紧神经。我们以前都会一直觉得我只要当大学生我就自由了。
嗯嗯嗯，对对，我觉得对于就是青春期的延长应该是有关系的。因为如果说你及早的当然我不能说就是哪样子的现象会比较好，但是如果说你开始及早意识到自己就是对于大人的身份认同的话，你就会比较快的去就是进入后面的发展。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时间是比较晚的话，那当然相对的就是你后面的发展也会跟着就是时间上是比较延迟的。但是我真的一定要说，我不能说就我不能确定说到底哪样子的现象是比较好的，因为如果说以这样子的标准来看的话，就是我的发展非常的延宕。
哪有我延宕？
我们这里有一个延宕代表。
延宕到不行。
那小花你自己在延宕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吗？或是你有属于你自己的焦虑吗？
会比较现实面的焦虑啊，就是经济方面。对，其他部分是还好。这也关乎到就是我自己对于成熟或是长大的理解。就是我也是有别人我问过，我觉得怎么样算是长大或是成熟了。
你被谁问这个问题？
同学聊天的时候。
你说比你小的同学？
对对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张梗图，我发现我很多资料来源都是梗图，就因为梗图就一个很短的东西，可是我就是有，只是会去想要延伸它。就有一个梗图说，它就是一个看起来很无助的狗狗，就说，当我发现那个，当我要期待这个房间里有哪一个大人能来拯救现在这个惨状的时候，发现我就是那个唯一的大人。你有没有看过这张吗？
我没有看过这张，
这个我也没有。
对，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心态就是小孩，然后有一天发现说，哦靠，既然我竟然是这个房间里最需要负责的那个人，那我就是大人。对我而言，其实负责就是成熟的表现。所以当我主观的开始觉得说，欸，我要负责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我应该是长大了。因为像现在对于我自己而言，我可能经济没有独立，对。但是这对很多人来说可能称不上是成熟或长大，可是对我来说，我心态上是已经有负责的，我知道我未来的路要怎么走，我要怎么去应对所有的事情，那这对我而言其实是长大的。
我觉得小花刚刚有提到说，就我知道我的未来的路要怎么走，我觉得这样就算是一种长大。我觉得算是蛮好的观点吧。因为我觉得在我的成长历程，我其实并没有被，就是我并没有这样子的认知，然后也没有人有跟我说过这种话，所以我所有的，就我认为说我正在为自己负责，是我会认为说是当我开始可能工作或是有办法就是经济独立的时候，才开始有这样子的认知。但是其实在前面就是可能例如说就学期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讲是很大的压力，因为我常常就会觉得说，哦，我一直都在一个没有办法为自己负责的状态，然后我觉得我的很多的决策也会因为这样子而受到影响，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啊，天哪，就是我都没有办法为自己负责，我是不是应该要赶快去做一点什么啊。然后以我现在来看，我就会觉得有点后悔当初去做这样子的决策，因为我会觉得说就变成很多事情的考量，我并不是真的为自己着想，而只是因为我觉得说，哦，我应该要可能赶快做点什么啊，或者是赶快去就是负我应该要负的责任，
像赶快工作。
对啊对啊对啊，或者是我觉得在我的就学历程，其实我很容易会有愧疚感，所以很多事情我就不敢去做，或是我会觉得说，哦，天哪，就是这样子可能又要做一些额外的消耗啊，所以我就没有去尝试之类的。我觉得现在的我回顾会觉得当时没有做一些这样子的事情是很可惜的。
小花，请把这个知道自己未来想做什么是一种成为大人的表现这个概念好好传达给你的小孩。
在哪里？
没有，我只是觉得其实就像小贝说的，其实我觉得华人的教育里面并没有把这个当成一个就是成为大人的标准。那我其实觉得如果你太早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就是知道你想要做什么，其实带给你的痛苦是会比较多的。你会开始觉得这个世界跟你讲的事情跟这个世界允许你做的事情是有矛盾的，所以这个东西会让你受到一个折磨。
你有实际的例子吗？
我的例子就是我很早就知道我要做什么，可是我在选高中的时候我就被迫不能选我想做的事情，但是我进了高中之后，每个人跟你说除了读书之外还是找到你想做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我就觉得你们到底想怎样你们到底要我怎样就是我要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你说不行，你要读书，然后我去念了一个就是好考读书考试的学校，老师就可以跟你说，其实比起死念书，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才是最重要，你们要为你们的大学做考虑。就是我还没有进入到选大学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想干嘛，可是这件事情对你不见得，在台湾的成长环境不见得是好的。
嗯，这个我是认同的，
因为那这个经验让我造成很剧烈的错乱。
对啊，这个我是认同的，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在国中的时候也是就是曾经我好像知道我自己要干嘛了，我好像已经探索出来有一个结论，知道哦，我比如说 就是我那时候在画画这件事情上面真的就是我觉得我很快乐，然后我也很想要去往这方面的发展。可是呢，可是那时候他们给我的结论就是，你可以念这么好的学校，你为什么要去念一个就是反正就是，哎，你之后会饿死啦，就不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啊，不要走这方面的路之类的。对，当然我不知道，就是说如果说当时可能例如说我去就是真的去往我自己想要的方向去发展会有什么样子的状况。对，但是曾经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感觉是挫折的，我会觉得说到底怎么样做才是好的啊，就是我那时候的感觉是好像我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取悦任何人。我觉得我今天去念了一个就是真的可能例如说分数他们认为是就是很好的学校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也没有因为这样子而真的就是称赞我，或是觉得说哦就是事情已经够了。对，然后我会觉得说不管我做什么样的选择，好像最后都会就是落入一个就是他们还是会觉得说哦这个东西就是哎你真的要这样子选吗，或是这样子选不好啊或什么之类的。对，所以我当时其实是很混乱的，然后我花了很多的时间一直在去找寻说那我到底应该要怎么做我才有办法去取悦到比方说例如说我的父母，结果我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就不要做这件事了。
没有，这就回到前面我们提到大人的信仰，就是他们会觉得大人做的决定一定是对的，所以其实就算他们曾经表面上去鼓励你去思考，其实你思考出来的结论他们都会觉得因为你还小，你想出来的结论
有没有错。对，
只是说当然就像小贝说，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当时如果去选了另外一条路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可是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后果自负嘛。你选的那你当然只能后果自负，可是如果你为别人选的，别人要为你负这个责任吗？其实也没有人可以为你负这个责任。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去强调，就是所有的事情我也不完全认同，就是完全就是一意孤行，就是啊我想干嘛就干嘛，或者是我也不去跟别人讨论。只是我觉得有一些东西还是要去观察一下说这个反对或是否认他们就是来源是什么。因为如果说是像我自己的家庭的话，我很明确的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是不管我今天做什么样子的选择，他们都会非常的焦虑，就是他们都会找出反对这个选择的理由。就像是就我现在都已经成为心理师了，然后我现在的工作环境他们也会不喜欢这个工作环境，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这样子的工作环境不好啊或什么的。然后对他们来讲，他们其实最觉得最理想的工作环境就是成为一个公务员，但是就是有很多现实的考量让我们没办法做这样子的事情嘛。对，所以我想要去强调的是这个。
我可以讲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吗？
你说。
刚才讲星期一的朋友讲到日本女生这件事情，其实我就常跟我朋友讨论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在电视不是讲错了，我跟我朋友常常会去讨论到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在电车上常常会看到应该是国中生或小学生，就是晒得很黑然后看起来是运动社团的女孩子，可能拿着球拍或是干嘛，然后晒得全身很黑。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高中以上年纪的女生很黑， never。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在那个时间点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看过年纪长得很大但是皮肤比较黑的女生，从来没有，一个都没有看过。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好像他们会一定会经历过一个从茧里面出来一个变化的过程，然后他们就不再是那样
人类的变态。
神奇，但是有可能是因为我是在东京生活，有可能跟这有关，但是我一直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一直觉得这些人到底长大都去哪
对啊，不过我其实算庆幸我们的文化没有期望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的发展是比较自由选择的，所以至少他们可以 忍受我在大学时期还是黑的跟鬼一样，就不会有人说啊你怎么这么黑啊，就是你现在还算是个女孩子吗之类的话。
你可以晒得很黑啊，可是你要当公务员
好啦，大家自由的面向不一样。
对，自由的面向不一样。
对，其实我很喜欢星期一的朋友里面有一个段落，就是他朋友在讨论我们长大要做什么这一段，所以他们就说诶，我长大想要去帮助别人，我想要当一个医生或者什么，他们不是有在聊这个话题，跟他的朋友，然后他们就问那女主角水野嘛，小水，他们说小水你的梦想是什么，你要成为什么，他就想一下就说我想要会飞，
对，
然后他就被所有人笑，他们就说你到底在说什么，怎么会有人都已经上国中了还说你想要的事情是你想要会飞，然后他就跟他里面的男主角叫月野，他就跟月野讲了这件事情，然后月野就跟他说没有，我没有觉得很好笑啊，他说如果人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的梦想是会飞，就没有人会放你飞机，他就说我们现在所有的生活，现在这么丰富的生活环境，这么方便的生活，其实都是靠这些梦想堆叠而成。
我那时候看星期一的朋友，我觉得我最羡慕的是就是男女主角那个没有被定义的感情是什么，
要说恋爱也不像，就是他就是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我觉得很自由发展的情绪，我觉得有点像你之前讲的那种就是安全感像冰淇淋，冰淇淋很好吃为什么不能一直吃的那种感觉对，它就是一个很自由而不去被框架或是定义，然后所以它也没有那么多的一些就是有点像是我们社会既定的责任啊，或是我应该要长成什么样子，或是这个关系应该要是什么样子呈现的一种情感。
我觉得那也是他描写的很好的，
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还蛮推荐大家去看的，因为我觉得很少有作品能够去形塑那样子的情感是什么。那我们要不要来做个总结？
我觉得其实我没有在去想我要成为什么样的大人，但是其实当被别人问到的时候，其实我也会很认真去思考像这样子的议题。对我来说，大人跟小孩在物理上的差别，就是说大人经历的事情更多，所以你获得了更多资讯，然后你想要的目标可能也增加了。小时候可能看到的视野比较狭隘，你拥有的资讯也比较少。当你长大之后，你看的更多，你拥有的资讯也更多，所以你可能做的事不太一样，然后可能比较全面，那自然这些都是比较出来的。对，所以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其实除了面向可以更广，然后决定的事情不一样之外，其实也就是当你理解了这些更全面的东西之后，你能够负责。对，那对我来说其实就算是有成为想要成为大人了吧。
我觉得其实从今天讨论下来，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自我探索或者是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很私人的历程，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受到不仅是受到影响，我们也会受到可能身边的人去左右，所以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可能例如说真的很自由的去成为我们想要的样子，或是去做我们的选择。但我觉得说其实有一些时间就是或许我们现在会觉得很可惜，当时没有去能做某些选择啊，或者是有些时间就这样让它流逝掉了，其实是很浪费的。但我觉得自我探索这件事情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也可以在任何不同的时间点都可以就是继续的执行，所以我觉得越是了解自己就是绝对是就是它是没有坏处的，所以我会觉得就算时间就是有一些时间是回不来的，但是还是不要忘记继续去探索就是自己比方说到底喜欢什么，或是自己的想法是什么，那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好吧，那我最后想要提的事情是在那我自己其实在我成长的阶段，我是非常重视 大人的模范这件事情，其实我一直在寻找去看到一个让我觉得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大人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每当我遇到这样的人，其实虽然这样讲起来让人就有点夸张，可是他在我心目中真的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当我看到一个让我觉得非常好的大人，其实是会对我产生活下去的希望的。我有时候会对于如果我们长大就还是只能当一个这样的人，那我有什么必要继续生活下去，或者如果有必要继续长大吗？如果我们最后还是只能这样的话，那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折磨自己呢？我其实很常会去想这件事情。那就是我曾经跟我朋友有过一段对话，这要不要剪进去就另外一回事。我曾经就是跟我朋友说，我小时候有两个我非常憧憬的两个年纪比我大的女孩子。对，那这两个人后来的人生的走向跟我想的都不一样。然后我就说，我长到现在这个年纪之后，我就再也没有遇到这样的人了。就是我遇到这样的女孩子，让我觉得成为一个这样的人真好。就我就再也没有遇到这样的人。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因为你已经成长成为一个会让别人觉得你很不错的大姐姐了。
嗯，
对，嗯，其实我觉得人的变化是来的不知不觉的啦。但是其实我自己觉得，作为一个好的大人活下去，其实对于比你小的人是会，就是你就算不去指导他们，不去对他们下任何的指令指导，其实你光是存在这件事情就有很重要的意义。用一个良好的大人的姿态活下去，其实就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对，那我最后想要推荐大家去听一首我很喜欢的歌。由于版权问题，我没有办法在这里放，但是这首歌是自己的青之郎，有一首歌叫做《天空又暗了下来》。对，然后里面有唱到一些跟大人有关的事情，很推荐大家去听，还蛮疗愈的。嗯，就这样。
那我要推荐一首歌。
来啊，
这首歌叫做《好想回到幼稚园》，是胖虎乐团的十色音色的第一首歌哦，因为里面有让各乐器 solo 的部分，还有一个简单的 solo。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贝果爆米花的话，欢迎在 Apple Podcast 留给我们五星评价，或者是分享给你的好朋友。那我们正在准备开我们的 IG 账号，所以如果开好我们再跟大家说，
请大家敬请期待。
好，那就先这样咯，拜拜
拜拜
拜拜。